弟兄姐妹，新年好啊！祝福弟兄姐妹啊，在新的一年啊，中国的牛年啊，身体健康啊，家庭幸福啊，平安喜乐。愿上帝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啊，耶稣的比喻我们暂时告一个段落啊。今年是牛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主导文啊。主导文啊，也是在登山宝训当中啊。我们以前讲过登山宝训的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八福啊，我们用了8次的主日的时间啊，我们讲了八福八句经文啊，很重要的八句经文啊。神定义要借着这宝贵的八句经文，要赐福听他话语又遵守的人啊！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可以能背出八福的内容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不过我现在也看不到你们如果你们把镜头打开我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有的弟兄姐妹很久没有看到你们，挺想念的。好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给你们8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一起来背看看能不能背出来一、二、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得见神。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都可以背出几个背出了几个，我相信大家都背出来了其实也不难背第一个和第四个和第八个都是讲到义饥渴慕义为义受逼迫还有一组是两个心虚心清心另外还有两组一组是哀恸和连续另外一组是温柔和和睦如果你漏掉几个，我们继续努力有的弟兄会在姐妹会问为什么要背呢为什么要这么背这些经文呢我想我们小时候都背过这个乘法的口诀表一一得一这样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的这个难题今天的主导文，我想大家是更熟悉了，一定会背我相信一定会背我们不但会背，我们还会唱我们都会唱这个主导文的歌我想这一次我们讲完这个主导文，我们不但可以背我们还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主导文主导文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了听过一个牧者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开了一家商店基督徒开的店所以这个老板他就想我蒙受了上帝的恩典，我就给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优惠有一些优惠，于是他就跟店员说如果只要是基督徒来我们商店买东西一律打8折打八折。问题来了，店员就问这个老板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呢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基督徒就可以打八折，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也说是冒充基督徒为了要打折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老板就在这个收银台的下面啊贴了这个主导文啊，他告诉店员说，你就让他背主导文啊，如果他能够背啊，应该就是基督徒了啊。有一天这个牧师啊就到这家商店去买东西啊，付账的时候这个店员就问了，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啊，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店就可以给你打8折啊。这是给基督徒的优惠啊。牧师回答说，啊，当然是了，我不单是基督，我还是教会的传道人啊。店员就说，哦，那么就请你背一下主导文。这个牧师刚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吓了一跳，还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考试啊。还好，当然牧师是顺利的背了出来啊。不过啊，这也真的是给这个传道人啊，上了一课啊。如果背不上来啊，这那么就很尴尬。当然我们知道能否背诵主导文啊，绝对啊不是判断是否是基督徒的标准啊。但是我想从这个故事也在提醒我们啊，如果基督徒啊好多年做了好多年啊，不能背诵主导文，好像似乎啊也有些啊不太应该啊。主导文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啊，关于主导文的释经的书籍啊不下上千本啊，可见主导文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啊。我们这次就花一点时间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主导文啊。首先，主导文在圣经当中有两处的记载啊，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啊6:9-13，另外一处是在路加福音啊12。两段主导文类似的记载啊，我们用的是马太福音的经文啊，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路加福音的经文来做一些交叉的一些补充啊。马太福音的6:9-13，我们称它为主导文啊。首先要交代的是，主导文啊，其实它不是主耶稣像天父的祷告，而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啊。在主导文当中有一句经文，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里的债啊，不是金钱上的物质上的债务啊。在新译本圣经当中，这句经文被翻译成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在路加福音版本当中，这一句的经文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所以这个主导文不是耶稣向天父的祷告文，而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在路加福音的开始就更清楚直接的说这个门徒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好，那么第一个问题，耶稣的门徒为什么要学祷告啊？耶稣有很多的本领啊，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可以让瞎子看见啊，可以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啊。我在想，如果是我啊，我可能让耶稣来教我行神迹的能力啊，教我怎么样在海上行走啊，教我怎么样让这个瘸子行走啊，或者说教我医病赶鬼啊。但是在这里，耶稣的门徒没有让耶稣教他们这些本领啊，他们却对耶稣说，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整天跟随着耶稣的门徒，他们清楚地知道耶稣的能力和他的祷告有着必然的关系啊。福音书当中记载了很多耶稣的祷告 当耶稣将要开始他的地上的侍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当耶稣受完洗他就开始祷告。经文说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伴随着耶稣的祷告而来。耶稣在地上的3年半的时间，记载了很多的耶稣的祷告。我们在经文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耶稣独自上山祷告，很多次的提到次日的清早耶稣在那里祷告。耶稣还有在重要的时候他一定会祷告。耶稣在挑选12个门徒的时候经文说他整夜的祷告。耶稣在被捕之前在约翰福音的17章整章的这个经文都是讲到主耶稣的祷告。还有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都是非常重要的祷告。祷告和获得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的门徒说，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Helen Smith 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留下一些事情是要靠祷告来完成的，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完成。耶稣的门徒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拉比耶稣的能力和他的祷告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门徒请耶稣教他们祷告。没有祷告就会缺失信心，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去读一些这个属灵的伟人的一些传记你就会发现，被上帝所重用的人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热爱祷告的人。约翰·卫斯理他每天至少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布道家斯布珍他说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马丁·路德也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忽略了祷告，我将失去信心之火。可见祷告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基督徒有2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读经第二件事情就是祷告。读经读神的话语我们通常把神的话语比喻成生命的粮如同我们的身体不能不吃饭我们的灵命也不能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读经。我们把祷告比喻成什么？我们把祷告比喻成属灵的呼吸。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分钟的呼吸要有12到20次。不吃饭还好还能顶1-2天但是不呼吸你试试看，可能几分钟都不行，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在圣经当中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人不能够停止呼吸。属灵的生命离不开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呼吸这个词有呼和吸2个字组成呼是向外的，吸是向内的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呼先把这个体内的这个二氧化碳这些废气排出去，吸就是吸入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氧气 其实我们在祷告当中啊，也可以用呼吸来操练啊，呼，先把这些废气啊排出去，排出神不喜悦我们的，吸，吸入神的丰富，祈求神的恩惠福分啊，告诉神我们的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吸，邀请这个圣灵进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啊，每天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向神啊祷告，通过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为圣洁，求神改变我们，呼，向神认罪，吸，生命洁净，最后我们可以向神欢呼，向神赞美。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啊，宣信博士啊，写过一首很美的诗歌，歌的名字叫《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很美的歌词啊。等一下我们啊一起来唱这一首啊回应的诗歌啊，大家可以注意当中的这个歌词啊。他说：“我是呼出啊，呼出我的忧愁，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的罪污。我是吸入，吸入你的喜乐，吸入你的医治，吸入你的圣洁，吸入上帝所有的丰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太重要了。一个为主服事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圣经当中也讲到，一个传道人或者说一个牧师，他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祷告和传道，以祈祷传道为念，祷告和神的话语。爱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为弟兄姐妹的灵命，为你们祷告，和弟兄姐妹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留心到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啊，教会会鼓励这个我们教会的领袖啊，参加两个教会的事工啊，一个是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啊，第二个就是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两个的要求啊？对属灵的领袖啊，是什么重要的原因？我想一个属灵的人啊，一定是一个爱读经、爱祷告的人。祷告能让侍奉者变得更加的谦卑啊，祷告能够帮助侍奉的人具有更加圣洁的生命，等祷告能让侍奉者顺服这个圣灵的工作，依靠上帝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祷告能让侍奉者聚焦在上帝的身上，而将荣耀归给神。耶稣的门徒很明白祷告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请求耶稣教他们祷告。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祷告需要教导吗？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邀请刚可能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说，我还不太会祷告，我们经常会这样鼓励他。祷告就是和天父说话，和自己的爸爸说话啊，有想说什么都可以的啊，是不是我们经常这样会鼓励他们，对不对？这样的回答是完全没有错的啊，祷告是我们和天父感情的对话，最重要的就是真情实感啊，祷告不是你的祷告多么的优美，用词多么的符合逻辑 多么的井井有条。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啊信主不久，第一次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啊，哎呀，为了让自己的祷告更加的顺畅啊，更加的优美一点啊，我之前都有很好的预备，我背了一段经文，背熟了啊。那次祷告会大概有七八个弟兄姐妹啊，然后轮流嘛啊，听到前面的弟兄啊这个祷告的时候啊，情辞意切，我都被他的祷告感动到啊。轮到我的时候，哎呀，一感动就把这个背的经文忘了。结果就开始结结巴巴的开始祷告，你知道吗？我那个结结巴巴的那一次的祷告，把所有的人都感动了。真情实感的祷告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心，也最能够蒙上帝喜悦的。祷告是你和上帝感情的对话，最重要的是真情实感啊。那么这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说求你来教导我们祷告，祷告需要教导吗？祷告需要学习吗？如果在这里经文说祷告是需要教导啊，祷告是需要学习，那么要教导什么啊？又要学习什么？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的上下文啊。马太福音的六章的五节开始，耶稣就开始谈论祷告这个主题。经文第五节开始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你们以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没有祈祷以前，你们的父，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主导文之前，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四节的经文，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耶稣在首先处理的是一个祷告的态度的问题。这一段的经文，四节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两次不可像这个词。第一次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然后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内屋，关上门，这样的祷告天父必报答你。难道在会堂祷告有什么问题吗？那为什么教会都要有祷告会，教会在崇拜的时候都会祷告，难道在公共场合祷告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每次举办大型的这个基督徒的聚会都会开始祷告，结束祷告，祝福祷告？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它不是在批评公开的祷告。耶稣在这里批评的是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祷告的态度，故意叫人看见的祷告如同耶稣在之前处理施舍的问题一样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在处理施舍的教导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要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施舍是行善事，是耶稣一直在鼓励我们信徒要去做的我们要去施舍，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不过耶稣批评的是，如果施舍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样问题就来了。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耶稣的教导，爱人如己，彼此相爱。这样的举动，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可以荣耀神。帮助别人的目的是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别人的目的不是故意要让别人知道。我想澄清，这不是说我们去帮助别人不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去帮助别人当然可以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这是好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样做让别人看到以后可以来效法，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来荣耀我们背后的神。所以我们做好事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做好事是荣耀神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帮助别人的目的仅仅是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么帮助别人的目的就是变成从荣耀神变成了荣耀你自己。动机很重要，人看外表，神看内心。祷告也是一样，对上帝敬虔的人一定会祷告，但是祷告的目的不是让别人看到我们有多么的敬虔，显耀我们有多么的属灵。耶稣在这里批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喜欢表现自己。在当时那个背景，在当时每天下午的圣殿献祭的时候，或者聚集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号筒，号筒吹响，这个号筒一响，就是告诉人祷告的时间到了。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走在街上你都要停下来，面向这个圣殿来祷告。这本来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好，是对上帝敬虔的一个表现。不过耶稣在这里批评的那些人，他们在下午散步的时候，他们掐好了时间，还有三分钟，掐好了时间，调好了这个手表，算好了，当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们要刚好要走到那个最显眼的那个十字的路口，那个大马路的中间，然后高举双手开始大声的祷告，掐好了时间，故意的让别人看见他有多么的敬虔。耶稣在这里批评的是这一种的人。耶稣完全不是否定公开的祷告，相反，耶稣他盼望看到公开的祷告。上帝喜悦看见我们上帝的儿女可以聚在一起为教会来祷告。上帝喜欢看到他的教会是靠着祷告来复兴的，靠着祷告来复兴教会，复兴弟兄姐妹的生命。神喜欢看见我们是依靠他，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当你我看到这样正确的祷告的榜样，看到对上帝的虔诚，而将荣耀归给上帝。但是耶稣在这里批评的人，他们的祷告的目的是要别人看到他们的敬虔，而要将荣耀归给他们，完全不同的焦点。他们的目的是要凸显他们自己，凸显自己，连祷告都成为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我们私下的祷告或者是公开的祷告，一定要脱离这个自我的中心，脱离自我的想法。 如果只喜欢在公开的场合祷告，但是自己在家里从来不祷告，不是什么原因？如果只是喜欢自己祷告，也不愿意跟大家一起祷告，又是什么原因？圣经对祷告的教导是这样的吗？求主帮助我们。通常教会的祷告会出席的人数往往是教会聚会当中最不踊跃的。祷告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可以听去参加祷告会对自己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还不如留在家里自己读经祷告，阅读这个属灵的书籍收获更大。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众信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不再以个人的身份，而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个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聚在一起。我们同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在一起为神的家一起祷告，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同心的祷告。自我中心往往会拦阻我们的祷告，罪会拦阻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开始操练属灵的呼吸，呼出忧愁，呼出愁苦，呼出罪污，吸入喜乐，吸入医治，吸入圣洁，吸入上帝的丰富，让上帝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上帝。英文说 Let God be God， 这样上帝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求神洁净我们，当我们去向他祷告的时候，不再关心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优美，有多么的顺畅，而是把我们的焦点单单的放在上帝的身上，有单纯仰望的心，有正确的祷告的态度，这样我们的祷告必蒙上帝的垂听。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他有他的应许，他说你们祷告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正确的祷告态度，处理了第一个不可向之后耶稣开始处理第二个不可向经文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问题又来了，祷告不能讲重复的话。我们经常背诵主祷文，这不是重复的话吗？有的教会每周的主日崇拜都会背诵主祷文，这不是重复的话吗？我们为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了几年，这不是重复的话，难道这样做不对吗？耶稣自己的祷告也讲重复的话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尚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他有第二次的祷告也是一样再有他第三次的祷告，经文说耶稣说的话与先前还是一样。耶稣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三次讲了重复的话。那么这里耶稣又要向我们说什么？他又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祷告？ 好，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学习，求神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感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让你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来赞美，我们可以来感谢，我们可以来祈求。我们祈求天父借着主祷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祷告，让我们的祷告都可以蒙你的垂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